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主内平安。特别祝福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新春快乐，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欢迎你收听良苑讲台。今年的年初八哈，在这里也特别祝福您呢，是突飞猛进啊，成绩了，还有呢，你考试的那个时间啊，读书的那个效果都是突飞猛进。那自从呢，2023年1月1号开始呢，万峰呢就开始写日记。写什么日记呢？不是普通的日记，而是关于梦的日记。就是每天醒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刚刚做过的梦就立刻记录下来，让我自己记得每一天做过什么梦，我就开了自己的脑洞了。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做过的梦呢，很快就忘记了，但是呢，记录下来也是挺有趣的哈。那我就给一个例子你听听啊。第一个呢，就是我碰见我几个好朋友一起来到良友电台参观，因为呢，良友电台的礼堂啊就更新了。首先呢，他们就带着孩子们呢看着看巨型的圣诞树，然后穿过一条隧道进入我们的新礼堂。我们电台的礼堂变了两层的舞台，有人呢在表演圣诞的聚会，然后其中一个圣诞老人在喷水，呼呼呼那样就喷一些水出来。怎知呢，原来那个舞台是有舞台效果的，我们呢所有人呢都湿透了，特别前四排的人呢都是连腿都湿透了，所有袜子都湿透了啊。那所以呢孩子们就很兴奋。这个是我啊一月所做过的梦的日记。今天呢，在我们这个良苑讲台想给你介绍的人啊，这个题目叫梦中人，真的是一个通过梦跟神去相遇的人。某程度上呢，这个人呢，所有的相遇呢，都是透过梦的。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肉身的爸爸约瑟。不过今天呢，我们只会特别聚焦于他其中一次的梦境里头，就是在马太福音2:13-23，耶稣下埃及的场景里头。请听圣经的说话，我会采用和合本修订版的内容。他们走了以后，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的指示，因为希律要搜寻那小孩子来杀害他。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学之士愚弄，极其愤怒，差人向伯利恒城里和四境所有的男孩，根据他向博学之士仔细查问到的时间，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叫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他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在埃及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回以色列地去，因为要杀害这小孩子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进入以色列地，但是他因听见亚基老 继承了他父亲希律做犹太王，怕到那里去，又在梦中得到主的指示，就往加利利境内去了。他们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将称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降生，你会发现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头，他的记载是有很大的那个态度的差别。由于记载耶稣诞生的那个最详细的那个记载在路加福音呢，所以我们经常呢都是很享受那种哎呦好高兴的那个内容啊，就是荣耀归于至高的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哎呀大喜的信息，牧羊人都把它传开了，这种是很雀跃的气氛，一种普世欢腾的氛围。但是如果你看看马太福音，我们呢通常只抓住了什么故事，就是抓住三博士啊，那个东方智者啊，几个博士啦，没所谓啦，都是说那些万国来朝啊，献上黄金乳香末药，哇，送礼物给他。但是当我们到马太福音二章三节的时候，我们留意到希律王听见了，他就说什么，他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有没有发现这种不安跟那个路加福音的大喜是挺大的对比啊？因为耶稣基督带来的不安我们很少提及，在博士来朝以后，希律也是因为这种的不安还要被愚弄，杀死了伯利恒跟四境的婴孩。你要留意第十六节记载了在伯利恒四境这两个字，其实伯利恒离开耶路撒冷你知道有多远吗？6公里，就6公里路，可能连我们城市的高铁站离我们市中心的距离还比它近呢。所以你想想，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其实这个屠杀婴孩波及的人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广阔，也甚至牵涉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的权力核心群体。在这个时候约瑟他们一家逃难了，当然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遭受当时的当权者所逼害，然后呢也受到天使的指引，所以呢他们逃难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搞定了，就他们可以安全了。但是呢这个背后呢告诉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耶稣也曾经当过难民。我重复啊，耶稣也曾经当过难民。所以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的难民，他们流离失所，耶稣也是其中之一。我记得我去过以色列还有埃及去旅游，其实呢从以色列去坐旅游车去埃及呢，大概的车程呢是9个小时到10个小时左右，坐飞机呢就是1个小时左右啊。你想想以前没有这样的交通工具，你想想爸妈带着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2岁以下你也知道是很复杂的嘛，经常说 trouble too， 就是2岁的孩子好麻烦的啊。那在这个环境里头带着他走远路，如果啊以前呢在早期就据说迦南地到这个埃及地得40天，那假设他们有骆驼啊什么的可能快一点点也得啊10天8天那样的时间，做这样长途的旅行其实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一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约瑟就在这个时候为这个家庭提供了引导还有保护。在以往的时间里头呢，我们也看见很多人离开自己的本族本乡到外地去打工，每年的春运啊，走来走去的那个过程，你想想坐 一个从北到南的那个车48个小时，我看他们坐着也坐得累了哈。所以你知道那个也有一些人到海外去生活，那个过程里头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移动的过程里头，据说是最大的人口大迁移啊，是非常不容易，非常疲累。还有呢，他们去的不是回到他们家乡啊，而是他们做埃漂，就是埃及的漂啊。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是去一个完全崭新的地方，对于他来说这个适应一个新地方还有呢带着孩子呢是非常困难，要面对当地的挑战。其实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约瑟的一种考验。虽然圣经呢没有记载啊，这个黄金乳香末药呢就是来自三博士或者博士他们的礼物跑到哪里去，但是如果我们抽离一点，以灵异一点的想法，现代人的推断，或者按照教会的其中一个传说，就是说这些的财宝呢用来支持了耶稣一家在逃难的过程里头的生活，让他去得到一些的照料，在埃及的生活就不用太担忧，因为没了工作了嘛。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呢你看约瑟是一个木匠，为什么能教授一个拉比向耶稣出来呢？可能就是这些的经济呢支持了耶稣可以找到一个好的老师去给他一些的宗教的教育。当然这两个理论呢信不信由你的，我就说有这两个传说而已。但是呢在这个逃难的过程当中，我肯定约瑟这个人呢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引导还有保护这个家庭的作用。
2000年前的夜晚，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美好计划中神已定下永恒的约。天父多么爱世人，赐下独生爱子耶稣，是爱和恩典被彰显。在这浩瀚宇宙中，充满神美丽的创造，为出生以前，神的爱已环绕我们。平安的圣诞，欢庆耶稣带来永生盼望，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 到永远，
到永远。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院专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天呢，我们谈到的一个主题就是梦中人啊，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父亲约瑟。而刚刚我们谈到呢，约瑟是一个引导者，还有保护者，通过回应天使在梦中对他的启示，他引导耶稣还有玛利亚下到埃及，过了好一段的时间，以逃避希律王的追杀。那当我们继续看圣经，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我们会发现约瑟是具有一个决断性的人，他会决定，在十四节里头呢说，连夜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而在希律死了以后，大希律啊，又听主的使者的吩咐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进入以色列地去。所以你看见呢，能够连夜啊这样做一个决定呢，是他有一份的决断力，知道哪里可以去，哪里不可以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看到呢，当他要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呢，他了解亚基老继承了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当时因为大希律杀孩子的影响呢，其实还是记忆在大家的心里头，伤痛的人会依然伤痛，会依然记得子女被杀的过程。也因为你如果对照路加福音看，因为牧羊人大肆的宣扬这个主基督降生在他们的那个地方，所以每个人都认识他，所以在伯利恒他真的不能再回去了，所以最终他们选择了一个真实居住的家乡，不是他祖先的家乡伯利恒，而是他们实际的家乡拿撒勒。好像我啊，虽然我是广东顺德人，但是我实际上一直居住的是在香港。其实在这个逃离过程当中呢，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选择了一个远离是非的地方。约瑟选择了埃及，因为这个地方并不是在希律王的这个管理范围里头。约瑟选择了拿撒勒，因为拿撒勒也不在亚基老管理的范围之内。因为在历史上呢，大希律王死了以后呢，他的封国分裂为几个，所以呢，就导致呢管理的范围都不一样。在这个远离政治漩涡的环境里头，约瑟他为耶稣基督预备了一个良好的成长的环境，也让耶稣不至于在这个漩涡的中心耶路撒冷，也不会被大城市的五光十色还有复杂的关系所影响，保持着耶稣对当时那个世代的一种批判性。我不知道呢，您是不是一个家长，可能您也是这个家中做决定的人。当你面对难以选择的状况里头，你会怎样做决定呢？特别是你那个决定可能影响你那头家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的时候，你到底决定是谨慎的还是果断的呢？你的决定是不是经过许多的思考，还是哎呀我无惧的勇气冲啊那样呢？当你现在回顾你以往为家庭所做过的判断以后，你是否信任我以前做过的决定，并且相信我做过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呢？刚才我们说过约瑟是一个引导者，说过约瑟是个保护者，同时刚才我们说的约瑟是一个选择还有决断的人。但是最重要呢，约瑟是他第三个素质，就是一个顺服的人。约瑟其实跟神的交往呢，某程度上呢是很直接的哈。 为啥呢？因为他看着耶稣基督成长嘛，所以他肯定是第一手跟耶稣一起的一个的跟神交往的人啊。但是不谈这个，他跟圣父上帝的交往啊，其实全部在圣经记载里头都是靠梦境来实现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也叫梦中人啊。你看在福音书的第一章里头，马太福音啊，当约瑟正在烦恼怎么样可以休了玛利亚的时候，一章二十节就说，正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的梦中向他显现，所以约瑟就挺身而出，立刻娶了玛利亚，免得这个童贞女与孩子被人打死。另外当东方博士走了以后呢，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最后你看当希律王死了以后，在埃及忽然主的使者又向约瑟在梦中向他显现。当他想想应不应该去犹太地的时候呢，他又在梦里头得到主的指示，就往加利利境内去了。所以在马太福音里头记载呢，约瑟跟神的相遇呢四次，而四次里头都是以梦中来显示的。其实我们发现呢，在这个过程里头也不是神亲自跟他说话，在里头呢都是用主的使者，所以呢在当中呢都是天使跟他说话。但是约瑟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愿意信任这些的意象，聆听这些意象，并且他执行了神给他的召命还有引导，所以他是一个愿意去顺服引导的人。在粤语有一首歌呢叫人街寻梦，梦里不分西东，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你会不会像万峰一样，就也是记录了你的梦境啊？你相不相信在梦里头所做过的事情呢？我昨天晚上就梦见我们的编导要催我们交这篇的稿件，但是你想想有些时候那个现实跟梦境是挂钩起来的，但是约瑟就是愿意相信一个好像真又好像假的梦境，并且透过梦境去看到神的心意。那当然万峰呢现在不是叫你啊，今天晚上做过梦以后就你相信这个就是主给你的召命了，但是我鼓励你，你学习约瑟的敏感，就是还有他的扎稳的根基，你只要成为一个好像他的义人呢、啊，我们在主面前得称为义，同时间我们有他这样敏感的心，随时聆听着神的说话，好像手机啊待机一样啊，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主的旨意。另一方面我们要仔细经常听的旨意，听到清楚引导的时候就顺服主的旨意，果断的前行。今天万峰在这里跟你分享了约瑟的三个特别的素质。第一个是约瑟是一个引导者，第二个约瑟是一个选择者，第三个约瑟也是一个顺服者。我记得呢电台有一位的同工呢，他经常取笑约瑟，他说哎呦这个约瑟就一个养父，哎，其实耶稣跟他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啦，他就是一个配角而已。可能真的他跟玛利亚呢生出耶稣，跟耶稣走完一生啊，从耶稣出生到他死亡复活，甚至早期教会出现的时候玛利亚都在，约瑟不是，约瑟在耶稣十二岁以后的那个故事就没他的份儿了。但是其实约瑟其实比我们所想象当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约瑟，耶稣基督就不会有大卫子孙的身份。因为如果你看两卷福音书的家谱，耶稣的大卫子孙的那个身份就是从约瑟来的。还有我们说过，如果没有约瑟的引导， 他们母子相信没有办法逃走到埃及这么远的路程，没有约瑟的选择，耶稣就不会在一个相对平静、远离政治漩涡的地方成长。没有约瑟的顺服，他们还没有出伯利恒城，他们也不知道什么事，可能已经被杀死了。所以今天我们看约瑟，不能再用那个以往可有可无的那个角色去看，而是看到他从一些很不容易掌握的梦境，与神互动的梦境里头，他选择了，掌握了抉择的时机。约瑟也在耶稣基督还没有能力去回应的时候，保护了耶稣两母子，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头得到一个安身的地方。所以约瑟真的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这个梦中人与神有奇妙的相交。当然也不用说了，谁帮耶稣换尿布啊？你有机会吗？你没有啊，就他跟玛利亚有机会，这样独一无二，不敢说独二无三的体验就交了给约瑟了哈。今天呢，可能你不像万峰那样每天写梦的日记，记录自己做过的梦，你也不一定会在梦中里头惊艳神，因为神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跟我们说话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从圣经的教导，跟从信仰真理的训练，去踏上神所指引我们的路。可能这条路好像很奇怪，要去遥远的下埃及，但是你要相信，这个是神给你的锻炼的过程，他会引领你回到你真实的家乡当中。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头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保护，成为别人的引导。在这个时刻，我们求你去帮助我们，每一步每一件所行的事，每一个见证都成为其他人的启示还有引导。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听到你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很快的决定，我们就是跟从你的决定去前行我们未知的前方。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凡事都是顺服聆听你的旨意，好像手机随时都待机接收你的信号一样。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可以从约瑟身上学习，就请你让他的经验跟耶稣基督相处的经验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启迪。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那位救主婴孩耶稣基督之名而祷告，阿们。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苑讲台，我是万峰。如果你有任何的分享疑问，欢迎你随时发电邮到 school 学校的英语啊 school at 良友 liangyou.net school at 良友 .net。 我是万峰，下一次再见。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街里做神无愧分离来穿。